是不是一二几个父亲
是吧
还没有当父亲的弟兄们不要不要那个以后将来你们也会是一个父亲然后感谢神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父亲节的信息然后我也是在出差刚回来就接到牧师的信息说让我分享父亲节的信息也是很突然然后昨天在家里准备了两个奖章然后不知道要讲哪个然后就抓着鲍弟兄的手在那边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讲哪篇然后来神就带领讲今天这个题目蒙福的父亲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在这个特别日子里面主我们纪念主我们肉身的父亲主我们也纪念主我们天上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通过肉身的父亲主啊带给我们知道主啊父亲的爱也能够更加体会天父主啊对我们的爱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接下来我们分享主啊如何成为一个蒙福的父亲的上面主啊也求主圣灵带领我们恩膏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啊怎样成为一个蒙福的父亲主啊甚至这个父亲能够成为一个整个家庭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话语是诗篇的128篇一到六节我们一起翻开圣经诗篇128篇一到六节我们一起很短只有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8篇一到六节好四六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文是诗篇128篇的第一节我们来交读三遍好开始诗篇128篇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诗篇128篇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
诗篇128篇
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阿们感谢神今天就是讲到父亲节然后其实父亲的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神带给弟兄的一个职分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也分享一下我的父亲因为经常说父亲的爱我们经常会有个词来形容就是说父爱如山就是我们那一代的父亲可能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现在会比较不一样他们的爱是比较深沉的而且他们很少会用语言来表达对你的爱那我自己父亲的话从小到大其实可能就有那么几个瞬间会感觉到哦爸爸是很爱我的比如说小时候从学校回来下雨然后全身都淋湿了然后回到家我的爸爸就拿着吹风机帮我吹头发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哦爸爸好爱我到现在为止就一直记得那个画面然后非常享受爸爸帮我吹头发然后长大以后后来我就来了日本然后来日本以后我现在这么大了我已经这么大我来日本这么多年我每次回国我爸爸都会来机场接我他跟我妈妈两个人然后我弟弟开车他们两个都一定要来机场接然后每次要走他们两个也是就是我妈妈来不了爸爸也是一定会就是坐着车送我到机场到现在还是我都已经结婚了他们还是
我要来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在杭州工作嘛，然后每次我要回去，他都会提早从杭州回到福州，然后等我要到那天，他就来机场接我，然后我要有时候他回不来，就会跟我说，就感觉他是个很抱歉的心，所以父亲的爱是非常非常的深沉，所以很难，他们很少会用语言来形容嘛。那想讲一个就是说，父亲的话，他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圣经里面我们刚读了诗篇的128篇第一节，是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人，便为有福。那第二节就说到这个父亲他是怎么样呢？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如果说一个父亲的话，其实他们比较辛苦，因为他们要支撑起整个家庭的一个物质方面的一个支柱。那这个是从亚当就开始的，我们知道创世纪里面说到说弟兄的话要忠，创世纪3:17说到说弟兄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弟兄们他们在家庭里面，他们要支撑起一个家庭的一个物质的一个支撑。那其实比起一个物质的支撑，其实一个弟兄他在家里一个属灵的支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诗篇刚刚第一节就说到了，比起你吃劳碌得来的，就是比起你的物质的方面，一个父亲第一节说到说他要敬畏耶和华，要遵行神的道。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呢，父亲呢他的角色是他要首先他要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然后呢带领全家一起就是走在神的道上。那圣经里面有两个非常成功的父亲的例子，一个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儿孙们全部叫到前面来，然后跟他的儿孙们跟他们说，到现在为止神在我们一家做了怎样怎样的事情，然后跟儿孙们说，我和我们的一家都必侍奉耶和华。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知道挪亚，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亲。他那时候要造那个挪亚方舟，然后带着小孩子们，他的孩子媳妇。那我在想，挪亚被别人耻笑，那他们的小孩子肯定也是被人耻笑的，说：“哎呀，你们的爸爸怎么这么傻呀？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呢，挪亚呢，他真的是担当一个父亲的一个责任起来，他觉得。我要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就带着他的一家就得救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些属灵的一个父亲，他身上的责任，他的一个属灵的，就是跟随神，他决定跟随神的时候，他们一家都是蒙福的。然后接下来就说到一个就是父亲的权柄。那神的圣经里面也在那个哥林多前书还有。以弗所书里面都说到说父亲是家里的头，那丈夫也是妻子的头，这个位分呢是神定的。那不是说你丈夫是头，父亲是头，你在家里就可以为所欲为，或者是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神给这个位分的话，我们经常看蜘蛛侠就知道，蜘蛛侠美国的蜘蛛侠电影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就是能力越大什么越大，责任越大。对，神给父亲呢，他给他这样的一个职分呢，就也给他很多，就给父亲这样的权柄，也给他很多的责任。那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说其实你要树立一个父亲的权柄的话，其实姊妹们是有很大的责任的。姊妹们要帮助丈夫，要树立家里的权威。那我就想到以前，就是我是自己是在韩国教会待过嘛。那韩国教会大家也知道，就是家里的那个位分是排的就是非常怎么说严格，应该可能永泉长老知道，就是朝鲜族也好，就是韩国也好，就是父亲在家里的地位，不管父亲是能干还是不能干的话，他这个或者是妻子怎么样，就是妻子非常就是很有智慧，摆正一个丈夫在家里的位置。那我之前以前有个室友，他是朝鲜族的，他可能就比我大2岁，他也是独生子。然后他说他是朝鲜族，他跟我说，他说 在他们家里，父亲没有拿筷子，大家都 不能够先吃饭的。然后看电视的时候，那个遥控器永远都是在他爸爸手上的，他跟他妈妈从来。但是我们就讲到说，其实圣经里面，神给父亲的权柄其实是要让父亲能够起一个引导的作用，而不是说我父亲我按着我自己的心意去对这个家庭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小孩子要怎么样，而是说你要有一个引导的作用。那你自己神给你这个权柄，你就要在家里面是吧，你拿着这个权柄，然后叫用圣经的真理来爱你的妻子，来教导你的小孩。那以前特别是现在小孩子，大家都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很少也很宝贝嘛。我以前就是美国有个张长老嘛，以前就是服侍家庭的婚姻家庭的来到我们教会，他就有一次说到说，他说你们不要看小孩子那么小啊，其实他们一个比一个精啊，就像那个3岁的小孩，你不要以为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可以用一个冰淇淋或者是用一个玩具来试试你是 boss 还是我是 boss。 他如果哭了说我要吃冰激凌我要去玩，你就给他了，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我是 boss， 你要听我的。那如果说你跟他说为什么不能现在不能吃冰激凌，为什么现在不能玩这个玩具的话，那小孩子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你是 boss。 所以说就是在神在圣经里面也是说，小孩子就是你作为父亲的话，因为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是说子不教谁之过，父之过，不会说子不教母之过，对吧？就是说父亲虽然说我们知道现在父亲都是很忙的嘛，那其实神给你的位分就是你在工作上当然很忙碌也是很重要，但是你在你小孩子的教养上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箴言里面就有说到说，这也是3:24，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父神也会管教我们的。如果说我们整天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神不来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是要担心的啊！我是真的，我是不是被神撇弃了，神是不是不爱我了。神如果来管教你才知道说啊，原来神没有撇弃我，神是爱我的，所以他才管教我。希伯来书也有说嘛，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儿子。所以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呢，就是姊妹们就是妻子们要帮助丈夫要树立家里的权威，然后让帮助丈夫能够树立起家里的权威，然后不管是在教育的小孩子的上面，或者在属灵的一个方向的上面，就是让整个家庭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那我们就说到一个父亲的榜样，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就是刚刚也说到约书亚，也说到挪亚这样父亲的榜样，也有一些反面教材。大家反面教材的父亲的榜样，不知道大家一个会想到谁？一个会想到一个是谁呢？对，有一个呢，就是老祭司以利，就是撒母耳的师父以利。那以利的话，他这个老祭司，他有两个儿子，然后就是因为他就是不管他的儿子，也溺爱他的儿子。神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我，所以后来就发生了悲剧，就以利就白发人送黑发人。那另外一个父亲呢，就是以撒和利百加。那以撒跟利百加呢，你知道以撒他是很喜欢，他这个父亲呢是很喜欢吃肉的。那他的大儿子经常去外面打猎，会带野味回来给父亲吃，那他父亲就偏爱大儿子。那他的妈妈呢，他的弟弟呢雅各呢，他就生性比较安静，他不喜欢去外面，他喜欢待在家里面，然后帮妈妈帮利百加做家务什么的。那他的妈妈就偏爱这个小儿子，所以他们就变成就兄弟相争。那兄弟相争到最后就变成就是妈妈帮助雅各得到了长子的这样的祝福，结果雅各要逃到他舅舅家去，直到他妈妈利百加去世以后都没有 再见过他妈妈最后一面，所以就看到一个父母亲的偏心的话，就是会导致小孩子他们之间的互相嫉妒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在教养小孩子的时候，我又想到那个张长老，他那以前来我们教会讲的时候，他是说，如果有很多家里有很多小孩子的话，就是小孩子他们会真的要父母亲的爱，那到时候那个时候要怎么做呢？他说你们可以每个小孩子单独选出一天来，然后就只带其中一个去玩一天，然后过一周你可以带另外一个小孩子再跟他们单独的玩一天，就是给他一个就是父母亲没有偏心，就是都对我们的爱都是一样，他有个这样的方法。然后就讲到说还有一个小孩子，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望子成龙嘛，就希望说哎呀，特别是我自己家里也是，就是我爸爸对我好像要求没有很高，但是我妈妈经常就是会拿我跟其他的小孩子比，你看那个你表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隔壁的那个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出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欲望，会希望说啊，小孩子要变得很优秀啊，或者说啊，我以前考不上东大，我希望我的小孩子可以考上东大。但是圣经里面教导跟我们说，小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他的一生是在神的手中的，我们只是暂时的，就是来替神来管他，来管教他，来引导他，而不是说他是你的一个私有物，你想要他怎么样想要他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说把他交在神的手中，让神能够来带领他。所以说我们的责任可能就是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他，来带领他，引导他。那我之前听丽萍姐有说嘛，说现在的小孩子，现在特别是日本嘛，就是一到周末好多诱惑啊，日本那么多水族馆，然后又动物园什么什么的，就很多很多的活动，那小孩子们就是啊，我要去玩，我要去玩。他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的父母亲真的都很死巴拉系，就是星期天就是带小孩子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现在真的外面的诱惑太多太多了，小孩子的话就整天就是要去玩，所以父母亲的话，在这个时候真的，神给你们权柄就要带小孩子来到神的面前。那以后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用圣经的话语真理来教育小孩子。那最后一个说到就是父亲的赏赐和祝福，我们再回到刚刚诗篇的128篇的最后的两节，就说最后的一节，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就是神应许说，就是给你一个，就是愿你看见你儿女，就是你可以看见你的孙子，或者是甚至是可以看到你的曾孙子，就是神给一个近前的父亲，他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在想说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父亲哦？那我们就可以想想天父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我刚刚就参赞美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父亲真的是，可能我们作为肉身的父亲，可能还会去计算人的恶，但是我们的父神他真的是不但不会计算人的恶，他还甚至是更多的有，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就包容原谅饶恕我们，而且我们的父神他是一个又守承诺，对不对？又立约，又是一个可信赖的，而且他甚至说他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我们父亲有时候就是，我们又要有权柄，我们又要成为孩子的朋友，然后成为又要在属灵的上面带给他们管教。这样子的话，如果说真的父亲在一个家里真的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真的是这样的管教小孩子的话，我相信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不管，我觉得神一定会越来越丰盛的供应他们家庭一切的需要，并且让周围就是不信主的人也好，或者是信主的人也好，会看到说哇，这样的一个敬虔的父亲，这样的一个遵行神 个话的一个父亲，他带来一个整个家族的一个蒙福，能够成为一个发现说啊，这样的家庭真的一样好处都不缺。那刚刚我就想到说，我就想说我们的父神，我们的父神的话，我就想起我第一次，就是我以前跟神祷告的时候，可能就觉得他是神，我跟他祷告。我有一次就是真的以我的父神就是我的父亲那种心跟神祷告。我一次回国，我要订机票，然后我没有钱，然后我周一打电话，因为我知道有一个订机票很便宜的地方，所以我周一我就打电话说啊，我要订机票，然后是哪天哪天回去的。然后订的时候他跟我说，那你周三把钱打过来就好。然后我在想，我身上都没有钱，我就说好，我周三给你打，但是我那时候身上完全没有钱。然后打完电话以后，我就晚上我就回家，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就举起我的双手，我就跪在那里，我就说，神啊，你是我的父亲，我说你知道我的需要，我说我需要买这个机票，我说但是我现在没有钱，你是我的父亲，我怎么会有缺乏呢？我就真的是一个跟自己的爸爸要一样东西的那种心态来祷告。那是我第一次就是以神是我的爸爸，我跟我爸爸要那种要一样东西那种心态祷告。然后祷告完就睡着，然后第二天呢，我一个早上脑子都在想找谁借好呢。我说啊，这个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借钱的人，我是真的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我真的我不会，以前可能留学生时代有借过钱，但是我是哇一天打三份工，就很快就要把它还掉那种。然后第二天就想找他借啊，好像开不了口，这个呢也好像开不了口，然后就一直就是没有一直在等。然后等到下午差不多3点多，突然来了一个消息，突然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姊妹说，爱情你知道哪里订机票便宜吗？我说我知道啊，我说我知道有一家订机票很便宜，我说你要去哪里啊？她说哦，我要去北京看我妈妈，我妈妈现在在北京。然后我说那你打这个电话，我说我昨天我也找这家订了一个机票，然后钱还没付他。他说哦，那我帮你一起付了。然后就这样子，我自己身上没有钱，然后就是神就这样子把我的机票就因为那时候就是如果说你那时候没订，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他一下子会涨很多嘛，所以我就要赶着他涨价之前就要把那个机票订了。所以啊、哦，我就那天就是这个姊妹就突然来这样的信息，然后就觉得哇，神真的是我们的父亲。然后就想到我们那边结婚的习俗哦，我不知道大家结婚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习俗。我们那边结婚的话，就是女儿出嫁的时候，出门的钱，比如说马上就要出门了，然后这个时候父亲要拿那个外套，以前就是结婚穿的衣服会有一件外套，然后那个父亲在走出门之前，一定要父亲，母亲不可以，父亲要拿的外套就是帮女儿披上外套，然后再送出门。那基本上我小时候参加那么多婚礼，基本上那个时候那个新娘子立马就是那个衣服一盖上去，那个每一个新娘就是基本上就哇，之前可能还很开心，马上就要那个出门了，结果那个外套一披，哇，那个每一个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基本上那个瞬间就化妆师就在旁边要赶紧要拆呀、啊、要干嘛的。然后我就想说哇，其实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圣经式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你虽然说你嫁出去，但是父亲永远是你的遮盖。那我们也是，我们有天上的父神，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我们的父亲永远都是我们的遮盖。我们永远都有，以前这样说啊，我有一个佛教信佛教徒的说啊，我知道你们信耶稣啊，你们有苏哥罩着，
他说那你们有苏哥罩着，我知道你们不怕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我们有一位天上，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神，他是我们的遮盖。不管说我们犯了多大的错，不管说我们有任何的困难，我们都可以来到父神的里面，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什么事情可能跟人有时候讲不了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跟这位父神来诉说。那他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也好，忧虑也好。所以呢，所以我们祝福在我们当中的父亲们，真的都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父亲。然后也祝福所有的姊妹们将来能够为自己的丈夫祷告，让你的家庭呢，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128篇里面的这样子的蒙福，也让更多的就是不信主的人也好，能够看到说一个家庭走在一个属神的道路上，遵行神道路上的人，真的是一样好处都不缺。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